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会投稿，大法弟子千万别用 AI 作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号。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外星人操控人类做出了生成式 AI， 给很多行业提供了所谓的便利，也在取代着人类的行业。人类也在渐渐地被外星人奴役，失去了生命的本能，包括写作、绘画等创作能力。现在很多行业都用 AI 来做辅助，因为它能模拟人的思维方式，借助人类现有的资源进行程序式的创作，能取代很多人工操作。比如写文章的，通过告诉 AI 系统一些文章的描述，就可以写出长篇大论来，能够以假乱真。殊不知在渐渐地取代人的本能，成为外星人的奴隶。但是我听到有同修也要借助 AI 来写法会投稿，真这么做，那就是对大法的亵渎，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侮辱，也是欺师行为。这么严肃的法会，不靠我们自己修炼的实践用心去写作，用外星生命提供的工具来编创，这样写的投稿也绝对不会被师父和众神认可的。所以请同修一定要理智，请理性地想一想，如果常人中的考试你使用 AI 答卷叫作弊，大法弟子法会投稿你用 AI 写，这不是欺师吗？这是多么严重的恶行。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是在师父的慈悲与辛苦的呵护下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通过学法、实修、讲真相、交流等等，历历在目，都是对法理的认知与实践中升华起来的。法会投稿是我们向师父交的一份答卷，总结我们大法弟子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与对自身不足的反思，这是生命的最高荣耀。常人中的工作那只是工作，用什么工具公司可以规定，但是我们这个修炼团体，大法弟子参与的法会是绝对不能用 AI 来完成写作的。所以看到这个情况，给同修提个醒，千万别因为省事而给自己留下这么大的污点。人的思想不在法上的时候，就会被魔利用。现在人类被外星人操控的已经很难自拔了，我们大法弟子要理智，不要被其他生命干扰，一定要以法为师，不断修去这些变异的思想与物质，纯净自己，达到师父要的标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念，一心为他》，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6日。从1997年我得法以来，修炼至今已有20多年了。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每一关、每一难，修炼中升华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师尊的佛恩浩荡和慈悲保护，写出数点感悟以报师恩。 一、放下常人心，以苦为乐。记得刚得法的时候，我最愿意学的是师父的心理法会讲法。那时是我人生最困苦和失落的时候，丈夫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向亲友借的钱都拿走了，到外地做生意去了。孩子刚上初中，我做缝纫工作，有时还要加班，工资每月才400-500元，有时生活费花不到下月开支就没了。我盼啊盼，盼着丈夫给家里寄些钱。一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始终未见分文。我的心里越来越失落，委屈抱怨，人世间的理总是在脑子里打转，有时练着功，眼泪就流下来了。幸运的是我得大法了，师父的法时常打入我的脑海，荡涤我心中的阴霾。那时天天背的一句法，就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师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每当背完一遍，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涓涓暖流遍布全身，我从心底里感到有了一种依靠。随着不断学法，思想也在不断升华，渐渐的我变得开朗了，不再怨恨，不再为钱而苦恼了。师父还在梦中慈悲地点悟我，丈夫不停地往我身上撒很多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的东西，丈夫是在帮助我修炼啊。丈夫没在家的这几年，正是我不断地去掉执着心实修的几年。丈夫回来时不但身无分文，还弄了一身病。他原本等着我的数落埋怨，可他没想到的是，法轮大法已经改变了我。我没对他说一句怨言，相反处处体谅他，用我悟到的法理开导他。每天我打坐时，他都能感受到我身上强烈的能量。从此他也捧起了转法轮，正式走入修炼。二、用善念对待家庭中的矛盾。那是2007年的秋天，82岁的公公不幸被出租车撞至肋骨骨折，住进了医院。当时丈夫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在上班，只有我退休了。可我又舍不得失去在外打工的收入，因为还有些外债未还，怎么办？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利益之心终究要放下。于是我开始照顾公公的日常生活。平时我经常告诉公公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公有时想不起来，我就给他写在床头上。公公在住院过程中有时需要抽胸腔里的积血，而医生还没来得及打止痛针，我就告诉他赶快念那九字真言。公公默默念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没打止痛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是师尊慈悲替公公承受了痛苦。公公刚出院不久，由于年龄大又遭遇了车祸，突然有一天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我赶紧打了120救护车，到医院一查是脑出血。我又开始全天陪护公公，住院转院，无论白天黑夜我都尽心尽力照顾公公。别人都以为我是他女儿，一问才知道是儿媳，他们都很惊讶。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得重德行善，孝敬老人是应该的。我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证实大法。再说说小叔子，2008年他在班上突然感觉腹部疼痛，到医院检查是胃穿孔， 需要马上做手术。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去银行取钱已来不及了。我立即打电话让我妹妹筹集8000元钱去医院，我也立刻去了医院。小叔子及时做了手术，胃切除了2/3。因小叔子的媳妇是保洁员，不能总请假，公公和小叔子我必须一起护理。早上我给公公做完饭后，就到医院照顾小叔子，回来又照顾公公。小叔子时常感动地说，嫂子，我们欠你的太多了。小叔子出院后一结算，还欠别人几千元钱。我女儿也大学毕业了，我手里攒了几千元钱，就让小叔子拿去还给别人，不用再给我了。小叔子一家万分感激。其实最令他们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我在护理公公的这些年中，邻居对小叔子说，你嫂子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老人，是不是贪图老人的房子啊？小叔子的儿子也一直关心房子的问题，当然他们无法理解修炼人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一家都修炼，对于名利钱财早看淡了。公公念我对他的照顾，所以一直说房子一家一半。为了不让小叔子一家产生困惑，在公公没去世之前，我们就让小叔子改了公公的房证，房子归他们了。三，休去私，一心为他。我有个小姑子，本应该在2008年退休，可是由于生活困难，交不起几万元的保险金，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每月就从公公不多的养老金中拿点钱做生活费，这也成了公公的一大心病。因为公公的工资卡一直在我手里，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怕我把钱都花了，我就对公公说，您放心，我有退休金，不会花您的钱，您花剩下的钱都给您攒着。2010年春的一天，我替小姑子交医疗保险，女办事员问我情况，我就讲了家里的事情。我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不然我不会放着挣钱的机会不去挣钱，既要照顾公公，又要管小姑子的事。因为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替别人着想，做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就在给小姑子攒钱，争取早一天给她办理养老保险。同时我又讲了中共协党统治下的道德沦丧，还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意义，帮女办事员退了团队。她激动地说，我真没想到某某指小姑子还有这么个好嫂子。没过多久，女办事员突然来电话，让我去给小姑子办退休，是按特困情况处理的，只交了6000元。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公公后，当时公公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告诉他，这都是我修了大法，师父给我们带来的福分。他说，我这老头子有这么个好儿媳妇，我知足了。小姑子也经常跟别人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弟子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感恩师尊的一路看护，弟子会将大法的美好讲述给更多的世人，让更多的众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检验悟性与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5日。周六一大早，一位男同修来我家，说了这么一件事。本市的某位女同修最近半夜一点钟被警察骚扰了，三个警察土匪般的翻窗户进了屋，警察拿出一张照片晃了晃，并没有让女同修看清楚照片上的人是男是女是谁，便问女同修认识李老四这个人吗？女同修回答说不认识。这个男同修问我，本市除了我同修中还有叫李老四的吗？据我了解，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这样推测，大概我正在被警察调查。我很冷静，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我问我自己，你信吗？我回答说，我信。平时我经常这样自问自答，虽然深知自己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是做好三件事，我自认为努力了。我知道考验心性的时候到了，有师在，有法在，不必惊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吧。男同修走后，我和家人同修切磋，这是在提醒弟子遇事要多动脑，多思考。这件事疑点很多，例如半夜一点翻窗户等都有点悬，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为了学法小组的安全，我就不能出门学法了。眼下我和家人同修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找那位女同修核实一下事件的真伪，会不会是一被传成了二。我跟那位女同修720之前认识，但20多年了没有见过面，说明来意后，女同修认为我来核实一下我做的对。她说半夜有人来敲门，为首的是一个秃头顶的男子，他拿出手机上的照片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个李老四，我说不认识。女同修确定地告诉我，叫李老四的人太多了，他们找人敲错了门，没穿警服，也没有翻窗户进屋。从女同修家出来，我马上就去了男同修家，把这个核实的情况反映给他。路上我特意给男同修买了一个大西瓜，他是长辈，那天周六一大早他早饭都没有吃就来我家，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关于这件事，我跟同修们一起切磋与交流，同样一件事，大家所在的层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看法和说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我更认同以下几位同修的观点。 A 同修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常人敲门找人，传来传去成传奇，传来传去变离奇，大法弟子要修真，不应该添枝加叶，编造警察半夜翻窗户入室骚扰。大法弟子和警察的关系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一提到警察，一想到警察，立刻就想到大法弟子被他们骚扰，被他们迫害，思维也是物质，有意无意中和警察众生产生隔阂，增加了救度他们的难度。 B 同修说，歪曲事实，胡乱说就造业，大家得好好修口，不要让旧势力钻空子，给自己的修炼人为的制造难度。C 同修的看法是，向内找是修炼的法宝，没有偶然的事情，但不要太执着事情的本身，要认为是真的就成为真的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不要生出怕性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几天我的收获也很多，真是检验悟性、考验心性的好机会。向内找，我找到自己不让人说的心、干事心、怕心等执着心，修取它，守住心性，提高心性，
就能转化业力。我最明显的变化是双腿变柔软了，我能轻松地把两只脚都搬到大腿根处，腿盘得更到位了。盘上腿，闭上眼，腰一挺，身体保持正直，做个真修的大法弟子，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宇宙中的拜物。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来，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引导着我，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想归正就能归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5日。把这一年来修炼过程中的变化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彻底根除了想看小说的心。读大学时，室友们看言情小说，我是迷得最深的那个。一本小说拿到手，不看完不放下，通常是通宵站在学生宿舍楼厕所昏暗的灯下看。但自从我1998年得到大法后，就没有看小说的念头了。我现在知道，是当时师父把我想看小说的那部分思维抑制住了。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竟然不看小说了，我为自己这一变化感到高兴，这一高兴就是欢喜心，欢喜心一起就招来了磨难，我又有了想看小说的心了，并且越发强烈，之后十多年的修炼路上的大的磨难都是看小说招来的，我自己也知道不对，法理也明白，但就是戒不了。天天解体色欲心，有点点好转，但工作一有压力，或一到周末，只要不上班，想要放松一下，就又拿起手机看小说，整天整夜的。心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很懊悔，又精进几天，之后又懈怠，就这样时好时坏，小说软件删了又装，装了又删，到最后弄得我只要到周末就紧张，怕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简直把去除看小说的心都当成了我的死关。今年五月的一个周日下午6点多，我又躺在床上看小说时，听到隔壁房间妈妈的手机在响，并且一直响一直响。我隐约感到这电话是要我接，但我不想放下手机，不想动。没一会儿就听到一阵急促的上楼梯的脚步声，妈妈开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点把大法书收起来，政法委的人要到家里来了。一阵手忙脚乱，心慌惊恐地把大法书收藏起来后，坐下来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一个远房亲戚刚才碰巧听到政法委的人说要到某某，就是我家，去抄家，就赶紧打电话，经由几个人把这消息传到了妈妈这里。我知道是我看小说又招来的磨难，我知道我错了，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戒掉看小说的心，同时开始发正念，解体想迫害我，让世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安排与计划，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不配来考验我。我坚定这一念，不停地解体另外空间场的 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一会儿，妈妈又接到一电话说，政法委的人不是今天来，是几天之后来。我知道，是师尊替我挡住了这难，给我时间，让我归正，提高上来。想到师尊的无量慈悲，心中升起对师尊无限的感恩。当时，只要我脑子里冒出什么心，我就想，这颗心灭，这颗心死。之后连续几天，我只要是醒着，就这样找执着心，灭执着心。之后，这场预谋要抄家的磨难就解体了。真是红银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叩谢师尊的慈悲看护。这事之后，我就针对想看小说背后的色欲心，随时随地的想，色欲心灭，色欲心死。在这过程中的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说，当想到某个人或某件事时，动这念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颗执着心。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为什么这十几年来反复去除看小说的心，但去不了的原因了。因为我脑袋里经常想起小说里的情景与人物，并且会顺着思维一直想下去，越想越细节化，越想越沉浸其中，最后心起来了，很难自拔了。因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越想它，就是在不断地给它能量，所以它就能轻易控制我了。明白这道理后，当我脑海里再次浮现某小说人物时，我在第一时间就想，色欲心灭，色欲心死，不停坚定地发出这念，直到头脑里干干净净才停。就这样，长达17年的看小说的心彻底灭掉了。感恩师尊，感谢同修的交流文章。第二部分，我更加认真对待发正念了。一天，我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大意是说，末法时期，现世现报是慈悲众生的一种表现。当我看到现世现报四个字时，心头一震。现世现报，这不是发正念口诀吗？哦，人对大法做了好事或坏事，之后就会有相应的福报或恶报。这对本人或对身边的世人，确实能起到明真相的作用，也确实能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现世现报也是一种慈悲啊。我的一位领导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白真相的。一次，当我对我的领导讲大法真相，要他善待大法，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报时，他非常认同，并还告诉我与我相关的现世现报的一件事。那是在对法轮功迫害的头几年，住在我楼上的同事在与我的常人家属发生了口角之后，一气之下举报我学法轮功。之后我遭遇了被非法抄家，被绑架到洗脑班洗脑，被非法暂停工作这一系列的迫害，而这同事本人因此也遭遇了一系列的灾难。丈夫出轨但又不想离婚，经常家暴她，好不容易离了婚，遇到了一个对她体贴又有钱的男人。可是就在准备再婚的前夕，这男的出了车祸，当场死了。现在她前夫又对她死打烂缠的。这位领导最后说，人啊，真不能做坏事，要不真的会有恶报的。其实这位领导不知道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也是现世现报的例子，只不过是得福报的例子。我的另一同事住在我的隔壁，也是在对法轮功迫害的头几年，他顶着风险帮我把大法资料收藏在他家。我看到他之后的人生真是越走越顺，他工作不太努力，工作绩效也不好，爱赌博，但是单位年终发福利奖金的方案却总是对他有利，因此他年终拿到的钱总是比别人都多。本来在乡村工作的妻子考上了研究生，到了地级城市上班， 把儿子送到好的学校读书。后来儿子考到了一线城市的一所大学，大学一毕业就被该城市的一家大公司聘用了，而他本人没走后门拉关系，就从地处农村的单位调到了市里上班。一念之差，后果不同。一个人对大法的态度不同，这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完全不同。一天，还没完全明白真相的丈夫又反对我修大法，我就把身边这两人恶报福报故事告诉了他，并且点醒他。他因对大法不认同，人生的路越走越不顺了，好好的一份工作没了，听信邪党谎言，主动打第三针疫苗，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这些现世现报的例子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身边熟悉的人身上。现在丈夫开始慢慢的也接受大法了。悟到了精进要止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发正念口诀。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还有这样的威力，我现在更加认真对待发正念了，归正了以前发正念走神的状态。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看护与加持，感谢同修交流文章，让我在修炼路上一直前行。
请听明慧文章，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才是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6日。去年10月20几日，我第一同修 A 被邪恶判三年期满，从监狱回家。几天后， A 把以前资料点未用完的同修捐赠的3000多元钱送到我这来，我高兴地接待了他。我说，你回来的前几日，我们就发正念，使你能平安回家。可是 A 却冷冷地说，我已经转化了，邪恶不会管我了。接着他委屈伤心地哭起来了，并说，你们同修，指同一监狱被关押的，被迫害得那么惨。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心里马上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这时我知道 A 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了，但我还是把师父近期一些经文给了他，他也要了。我满心希望的又叫 A 写严正声明，他拒绝了。他走后，我心情很沉重。过去这么好的同修，他在720后血雨腥风中走进大法修炼，他丈夫进京上访被关押中，他冒着危险独自到市区上访。后来 A 承担着资料点的繁重工作，他怎么就被邪恶彻底转化了呢？一个月后，我又打电话给他女儿，让他到我家说一下他母亲的情况。他女儿说，他妈不修了，他不想见你们，怕你们说他邪物。之后 B 同修打电话叫 A 到他家去， A 迫不得已到 B 同修家待了一个来小时。 A 说出了他转化的原因，他说，监狱里被关押的人全都转化了， 连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他都相信了。我们几位同修都为 A 的思想状况深表遗憾，也求师父帮助 A 走回来。2024年2月初，突然传来 A 唯一的女儿得了红斑狼疮病，而且病毒已深入肾脏，本地无药可治，只好到几百里外的重庆治疗，每月医疗费需上万元。母女一下走入绝境，同修们为她着急。今年农历二月， A 丈夫之妹 C, 我的弟媳，出冤狱回家后，从几百里外驻地到我家来时，我与他切磋修炼体会。我说，你几次被迫害，现在回来后要重视学法，多学法，学懂法，认真总结，反思走过的路。我又叫他看了同修相关的体会文章，他对照自己所思所行后对我说，我知道了，周围同修走得比较稳，为什么自己反复被迫害，主要是一个思。难怪监狱里那些邪物的，他们听信邪党谎言，检查到自己有病就怨师父不管他，有的说只信真善人，不信师父等各种邪物言论。这时我释然了，原来大多被迫害被转化都是平时没有真修实修，学法不深，甚至没学懂法的人，遇到矛盾观难不是找自己，而是向外看，甚至怨师父和大法，走魔道。我又何必以看望侄女为名到 A 家察言观色，启发 A 回到大法中来。 A 说他修了20多年，没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加上父母阻拦，因而他不练了。我针对他的症结与他切磋，我说，你知道吗，3年前你被邪恶带走后不久，师父就把你最担心女儿的吃饭问题解决了，马上把你女儿调换一个单位，解决了一日三餐的问题。这时坐在一旁的女儿说，我当时写信告诉了妈妈。我说，而且你女儿一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还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3室2厅，符合你心愿的住房，改变了你们原来又黑又狭窄的居住条件。你在黑窝里被洗脑后怀疑师父和大法，回家后不练了仅2个月，你女儿就得了不治之症，这是为什么？你已经修炼20多年却前功尽弃，这不可惜吗？没有了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你们母女俩今后咋办呢？接着我讲述了我修炼后家人及许多明真相的亲人好友得到天赐鸿福的不少神奇之事。 A 终于初步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修炼是为了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从法中索取好处等为私为我的目的而修炼，并开始和我们一起发正念除恶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把 A 挽救回来了，也为 A 高兴，但我知道 A 要彻底改变观念，真正走回来还要经过艰苦努力。我想起了自己在25年多的正法修炼历程中感慨良多。我于1998年10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不到一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就开始了。面对邪恶疯狂打压，我始终坚信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最好的，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学法和练功，但是却在旧势力安排的情色漩涡中挣扎，在厚重的怕心物质包裹中走不出来讲真相。经过师父的慈悲棒喝，冲出了情色的漩涡。2004年开始每年背一遍转法轮，在同修的督促帮助下开始走出来救人，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知道要做3件事才是大法弟子， 遇到矛盾也能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2008年，我和丈夫、母亲同修，带上仅6岁的外甥女到街上散发酒瓶时，被恶人构陷，母亲和外甥女被邪恶绑架到区国宝大队。外甥女说出了我和丈夫同修，国宝队长和610人员到单位通知我们去讯问。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通过讲真相并和母亲内外配合，母亲也于当晚回家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内心波涛起伏。自己努力修炼，勤恳做着3件事，为什么还会出这么大的事情？邪恶为什么能进了我的空间场？也向内找到了争斗心、指责心、怕心、安逸心、显示心等不少人心，但是心里还是一片茫然，不知往哪儿走。我努力学习师父的精进要旨，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自己以前虽然在做3件事，也在向内找，可是都是以我为中心，我要修炼，我要提高，我要圆满，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修来修去，好像真善人离我很遥远。大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接着我把精进要旨中的40余篇经文背了下来，随时指导自己修炼。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悟到，思才是阻挡我提高的主要障碍，思是一切执着的根。特别是我在背转法轮时，一下就明白了，师父一开篇就告诉了我们，人生出来和宇宙真善忍特性是同性的，由于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思而层层往下掉，思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也是旧宇宙走向坏灭的主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首先就是要修去思，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从此我着重在矛盾中，在平时的言行中，逐渐地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特别是在讲真相和与同修的配合中，在溯江大潮中，在修去对丈夫同修烟酒的执着中，剜心透骨地放下自我意识，彻底改变着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逐渐地能够理解包容所遇到的一切人和事，慈悲于人。从以前我要做什么改变为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走过了从人到修炼人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一个脱胎换骨的修炼过程，心胸越来越宽广，修炼之路越走越平稳，感觉身轻体健，思维敏捷。72岁的人好像是30多岁的年轻人，体悟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是一条殊胜美好的通天大道。回头再看那些磨难中的同修，还在重蹈自己以前走过的路，在个人修炼中不知悟的只想从法中索取，抱着为我为私的目的去修炼，理解不了师父宏大的正法，读不懂博大精深的法理，在人中徘徊，把自己置于邪恶的迫害之下，在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中苦苦挣扎。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真修实修，彻底修去思这个根本执着，确实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从法中悟上去，那么法的力量自然就在那里，自然就达到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选自转法轮，就能在正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就能正己正人正一切不正的。邪恶还会存在吗？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自然就灰飞烟灭。这是现阶段所悟，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2023年12月底的一天，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说，他现在用的电脑不好使，想换一台新电脑。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和我说过多次了。为此，我又善意地和他说，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要找找自己，是不是哪儿没做好啊？而且还要善意和他沟通沟通，因为他在另外空间也都是有灵性的，一切一切的生命体都是为法来的啊。尽管他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这一次他还是坚持要换一台。为了不耽误同修学法使用，我及时找到技术同修说明情况，没过几天就给我们送过来一台，还特意说明这台电脑是用他原来的电脑交换来的，就不用交钱了。告诉我密码后，我经过开机输密试机，没有发现问题。下午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正好遇到同修，我说你明天上午来我家取电脑吧。他高兴地说，这么快啊。次日他很早就过来了，我们互相之间交流了一下关于修炼的事情后，取出新电脑让他自己操作开机输密码。他连续操作了两次都没有打开，我接过来按照密码条上写的内容在他眼前实际操作了一次，瞬间电脑就打开了。接着又让他操作，看着他又弄来弄去的，有时候忘了按大写键，有时候忘了按消除键，翻来覆去的就是打不开。我嘴上说着慢慢来的劝慰话，可心里早就着急了，心里埋怨同修，你怎么这么笨呀，你又不是新学的电脑，之前你不是弄得挺好的吗？你现在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吗？而且这个密码和之前你用过的电脑密码只是数字颠倒了一下，其他都一样吗？我心里这么想着，可嘴上还在劝着同修，别着急，这也不是着急的事，慢慢来。可我心里还在不断地埋怨着，埋怨着，你怎么又忘按这个键了，又忘记按那个了？嘴上也有点不耐烦了。一会儿家里人要过来吃饭了，怎么办呢？我强忍着没表现出来。接着又练习了数次，才差不多基本能记住了。我说，这个密码你还用笔记下来吗？他说，得记下来，万一回去之后要忘了呢？我说，技术同修曾建议，开机密码最好不要用笔写下来，很不安全。实在不行的话，也要把写密码的纸条单独存放，不要与电脑放在一起。他愉快地答应了。接着，他拿出了一个 TF 卡，让我把最近一段时间内明慧网发表的正法交流和明慧广播最新文件装在卡片里。我说，行啊，你稍等一会儿，这就给你弄。因为我知道我的电脑里有现成的，那都是提前下载储存的，只是复制一下就行了。结果事与愿违，我的电脑打不开了，连续几次都是密码错误，不管怎么弄就是打不开了。这回是同修劝我了，别着急，慢慢的想想。哎呀，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从开始使用电脑，每次登录明慧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邪恶封网最严的时候，我也能破网登录啊。这一次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人心造成的打不开电脑的原因。同修看我试了半天也是无果，就说，我先回去吧，啥时候弄好了再说。我说，行吧，等弄好了我给你送过去。同修走了，我又左试右试还是不行，这时候我很急，就想找技术同修大哥问问怎么办。这个苗头一出来，我马上就警觉了，这不是我，
耳边瞬间有个声音在问我，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是修炼人吗？你的电脑打不开了，你问谁呀？不找自己，不向内找，还想向外求。顿时我汗颜震惊，哭着跟师父忏悔，师父，弟子错了，真的错了，对不起师父。在同修输入电脑密码的时候，同修只不过是慢一点，多输入几次，我就起了急躁心、埋怨心、不耐烦的心、私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依赖心、向外求的心等等。找到了这些人心后，心里想着，我不要这些不好的人心，我要把它彻底消灭、解体掉。我要的是善心、慈悲心。接下来，关上电脑，开始静心学法。因为执着心找到了，学法很入心。过了一会儿，我丈夫从外面回来了，我和他说电脑打不开了，忘记密码了。他不可思议，因为我每天都要打开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一些要下载的东西，这台电脑从没离开过我，走哪带哪。丈夫曾经说过我，你这个还天天背着啊，也不嫌麻烦。我说，不能没有他呀。我丈夫虽然不修炼，也不是练功人，但是他支持我修炼。听说我打不开电脑了，他就想帮我。我说，密码想不起来了，你也没办法。你吃点饭去休息会儿吧，别管我了，我要学法。悟道、做道、修炼无小事，都是人心造成的。丈夫睡醒后，看我还在学法呢，就问了我一句，电脑还没打开呢？我说没呢，也没事。他说，你再试一试。我说，试也不行。他说，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行呢？他硬把电脑放在我跟前，让我输入密码。我放好大法书，心想试试看吧。心里想着那个密码，一个一个慢慢的输入进去，一按回车键，刷的一下打开了。哎呀，我这个惊喜啊，太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了。师父看到弟子悟对了，借丈夫的一个善举，帮我打开了电脑，我又能回家了。看我笑了，丈夫也笑了。2024年新年过后，又有一位老年同修想学电脑，他有电脑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没学，这次想学了也不是偶然的。我非常高兴，和他约好了时间，就坐公交车去了。他也很高兴，还顺便又叫了一个720后得法的同修，因为他也想学。想学电脑，上明慧网，就是想回真正的家，那是最好不过了。凡是大法弟子都会帮的，师父也会帮我们的。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不敢怠慢，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缘。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因为都是老年大法弟子，都没有接触过电脑，甚至连鼠标都不知道怎么拿。屏幕上的光标就是那个小箭头来回的跑。我又耐心教，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如何开机关机。我用善心慈悲心对待同修，看到老同修那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善意地说，没关系啊，记性不好慢慢就记住了，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只要你们想学会，师父都会管的。同修们学得非常用心，不急不躁。就这样，我连续去了几次，他们都能打开明慧网了。而且就在今年的正月十五，他们都顺利地观看了神韵晚会，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通过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修炼大法太严肃了，差一点都不行。你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会利用各种环境，让你把各种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修去它。在今后剩余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修自己，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 不能向外求，修成圆满，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以上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